谈一下，就是目前的客户啊，还有什么有没有比较看可以谈的业绩的成长啊？这些
对，
好，
等一下。
嗯，我觉得目前在业界成长，嗯，像我觉得 Drake and Jill 它是一个幅度蛮 起来蛮快的，嗯，他们是一家在鹿港的工厂，嗯，所以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个挂钩的商品，嗯，他们其实在制造小五金件，嗯，所以我们一样是帮他们从，嗯，策略然后建立品牌，嗯，然后上架三款产品，然后慢慢增加几款产品，所以他们现在一个月的营收也差不多到$80,000，嗯，对，大概一年的时间，所以去年一整年的营收差不多是6位数字，嗯，对，
这是客户的，
对，是客户的
业绩。那我问你们自己的，现在有40个人嘛？
对，
自己的那个公司规模的扩大的幅度啊，还有
对
营运的，应该是营运的很不错才会得奖，不用给我实际数据，只是说你们的那个规模，或者是有没有，
嗯，
规模吧，我们现在就是在，啊，台北办公室7个人嘛，在菲律宾办公室43个全职，所以总 total 大概50个全职的员工，
嗯，所以那个
对
量还蛮大的，客户的量的成长会快吗？
会，我们大概每个月都要帮至少2到3家左右的制造商从品牌开始打造，
嗯，
那你可想而知，就是品牌打造完之后，它就要进入市场营运的这个阶段，嗯，所以我们大概，嗯，以分工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台湾是销售跟行销团队嘛，就是我们要去顾问，嗯，让这个制造商理解我们可以帮他做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帮他设定目标，这样子，嗯，那一旦这一段完成了之后，我们就要到品牌打造阶段，嗯，然后这一段大概也是7个人，像我刚才说的，嗯，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在市场行销的，
就交到对方，
对
对，
就是一站式的服务，
对，
那在客户的寻找上，就是变成大家会口耳相传的介绍，还是说得去拓展市场？
嗯，我们的客户管道有两个来源嘛，就第一个就是，啊，既有的客户介绍他的其他的在做这些的朋友，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透过我们的网站所进来的潜在的客户，嗯，那因为我们经营很多内容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还有影片等等，对，所以我们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不太，需要去主动拓展了，啊，我们都是透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就像你刚才说的，要说服一个制造商去从，制造然后转到向品牌销售，
愿意去销售，
对，
就已经从代工去销售，
对，这非常难，
很大，就是客户群很大，
对对，这群其实非常工厂是非常多，但是因为说服的这个过程是很难，所以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就是先让他自己有起心动念之后，
嗯，
我们再来协助他评估这件事情对他现在来说
对
对,
对
可不可行，那如果我要这个，陌生开发或陌生的登门拜访的话，那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嗯，所以我们就不做陌生开发，
因为其实我访就是我一年访的企业家数非常多，这样子都制造业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以你们这样一家公司要去让他们愿意来帮你做品牌的形象，就是其实那还蛮难，
嗯，那个坎很大，
就是一开始要让他接受就很难了，
对，其实很多跟我们合作的客户啊，他们都是比如说看了我们2年的文章，对，然后最后终于就是
他就会就是
直接在线上预约我们线上会议的时间，哦，然后才说，嗯，其实我看你们文章看2年了，嗯，然后我才在某一篇文章我决定我真的要自己开始做品牌，
嗯，
对啊，
你们用文章在洗脑，
对，
应该说就是让他们从，嗯，有这个想法开始，然后从阅读文章的过程当中慢慢让他理解，就是说，欸，其实是有机会做得到的，他可以慢慢懂，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主事者如果不够理解跟不够懂的话，他是不可能做的，因为这个投资跟风险是存在的嘛，
嗯，
所以他一定要，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去从很前期的教育就要开始做，那一旦他觉得，欸，这件事情我懂了，我理解了，我懂他的逻辑，我觉得他是合理的，他不是就是，
嗯，
两个年轻人在那边随便说的，他觉得 OK 的时候，他才能够跟你再往下一步谈，
嗯，
所以我们在前期的这一段投入跟花的时间是很多，
嗯，
对，
那这样子一路建制这样的一个服务 model 啊，还有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 就是每一步都很难，
每一步其实对创业家来讲都没有，
到现在
我觉得是你
市场的不断的改变 啊，而且自己能不能够随着公司的成长，自己的成长速度能够跟上，这也是很难的，
尤其在组织架构，
对，
50个人，
对，从最早你看一个人，然后开始做，因为我之前做过最大的公司，可能也知道16、17个人而已，哦，所以在十个，因为我都没有在别人的公司上班过，所以我不知道更大的，所以我自己就从自己创业，从一个人的创业，然后后来第二个公司是10几个人的公司这样，所以我自己作为创业者或管理者来说，我自己的门槛要过，所以最难的就是你
规模扩大那个思维啊，
组织的架构也都不一样，
而且有很多人是你没有办法直接管到的，或者是他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对啊，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跟上你的企业的成长的速度，然后管理很多的所谓的创意人才，这是非常难的，因为品牌公司都是所谓的创意人才，那创意人才的管理跟一般这个我们在管比如说工厂的人，这个制造业的人才又不太一样，跟管理这个 RD 又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自己成长的速度要跟上。
刚刚讲到管理创业人才，你后来最大的心得是什么？重点是什么？
最大的心得就他们非常需要，就是能够brainstorm， 就是能够讨论，能够激发这个创意。就是如果你希望他能够一个人然后闭着在那边想的话是很难的，所以像我们这种觉得所有事情都应该有逻辑的，然后步骤的，然后按照工作法的，然后就是这个能够到一定的程度，你可以给他一部分的这个指引啦，但是你没办法把它限制，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步骤做，那如果这样做的话产出就不会好，
产出不好他也待不久，
对，他又觉得很痛苦，就是无法发挥他的创意，
要很有方法，
对，要有他的独特的方法，对，所以你看我们公司里面有非常科学脑的人，因为他们要做广告投放，然后有创意的管理，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学习的曲线对于经营者来说是蛮大，对。
那你们员工是成长的最快的时间点是在？
就是我们都会卡关啊，我是卡关的时候就是老板脑子还没有跟上的时候卡关，就我们第一个卡的关是20人，在大概从创业的第二年左右就已经达到20人左右，然后就一直卡住的过程就是你的人流失的速度就开始变大了，然后你招人招不进来，然后或者是你的客户新的客户进不来，可能我们的模式不对了，然后这第一个卡关，然后慢慢的突破了之后 OK， 然后第二个关就卡到40人，然后40人又卡了2年，然后一直到去年第五年才突破40人，然后现在进到50人了。
去年在成长的原因是什么？要再增加人的原因通常是客户量变大嘛，
对，客户量变大，然后还有我们自己
模式的改变，
我们自己有一些新的计划，比如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是在做美国市场，帮台湾的制造商做美国市场，那我们去年尝试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帮台湾的一家保养品公司做了菲律宾市场，
对，
就是我们让台湾的品牌跟电商也可以在菲律宾市场销售，所以我们针对这件事情我们增加了一些人这样子，对，那今年我们自己在菲律宾这块市场也希望能够再扩大一点，对，
我刚好要问你们市场面的问题，就是美国之外，
对，
菲律宾呢，现在就是你们未来的全球的市场的布局会着眼，就是着眼哪些，为什么？
对，那因为我们还是讲英文的人多吧，所以我们还是会先从英语系国家开始，那所以从在做美国之后，我们自己就是不会错过的是澳洲嘛，因为澳洲是我自己很熟悉的国家，那澳洲我们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以单一市场跟单一厂商来讲，它的量不太够，
澳洲人口
2000万
跟台湾差不多，
2000万，对，但是作为一个就是我们要帮他服务为单一市场的话，它的收费跟我们投入的这个时间比跟它的产出的比较不容易，
就做内销的概念，
对对，就它就比较难，所以这块市场我们就虽然有尝试过，但是一直都没有好的成绩出来，对，然后所以我们在看 啊，然后当时欧洲因为英国这听起来很像借口，但是真的就是英国脱欧的关系所以亚马逊的账号非常难开，直到今年他们亚马逊在台湾终于成立了能够帮助开欧洲账号嘛，所以我们今年应该会认真的把欧洲那一块看一下，
这是真的有影响，因为像贸易杂志，工会的贸易杂志也会常写脱欧的一些
对、啊、
真的吗？
是真的有
OK，
大
因为我会想说我们都无法突破，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足？
哎、欸，不能，因为一般我们会想说你们是用亚马逊平台、嗯，所以跟着可能就亚马逊有哪些市场，就有哪些市场为主，但看起来。你们不是这样操作的，
嗯，我们比较不是，你看我们是以品牌为核心嘛，就是我们 以说故事，然后以就是透过品牌去影响消费者的、行为跟心智嘛，所以当一个品牌要跨国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就是你在一个国家说得通的故事在另外国家未必说得通，比如说在美国说得通的事情在中东未必就能说得通了，那所以如果这个商品是在美国、能够透过品牌的差异化销售好的东西，它在中东可能也可以销售的好，可是可能跟品牌没有绝大数的关系、可能就只是、你是第一个进去的刚好卖这个商品、可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未必要我们来做啦、就是因为我们比较重的核心是放在品牌差异化这件事情上面、那这种很实际的、上架广告投放纯应云的这种事情，我相信有很多其他我们的、同业能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往那一块去做这样子、
所以如果到上架到亚马逊，你们可能是以美国品牌为主，就会帮他以那里为主，就是假设亚马逊平台可以卖到全球嘛，
对，
那其他的部分你们不会去 take care 嘛，
对，我们就是先做帮他做美国，
以你们帮他规划的，
对
对对对，
所以还蛮特别的，是以品牌为核心，
对，所以从亚马逊之外、我们甚至可以协助他们建立自有品牌官网、然后以美国消费者为主、去做美国市场的线上行销、像 YouTube 啊或者是 FB、IG、Google 的关键字广告、然后去帮他们拓展在美国市场的销售、
对，这补充的很好，就是我们
你刚刚没有讲到，
对对对我们会在美国市场更深入的去做，然后不一定会那么快的跨国去做，对。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美国是已经做很久了，那好的也不、好的那个案例也蛮多的，主要就是在美国市场的特色是什么、哪一些产品是你们怎么去帮他们操作成功的
OK，美国的特色就是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就是
像世界大战一样，
东西也很便宜，就是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大市场应该都是这样的特色，所以如果大家会觉得中国市场竞争激烈，我觉得美国市场可能 也是差不多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特色就是基本上你所有可能想到的商机明显的基本上都已经有人在做，就都在那个领域做的都是佼佼者这样子、所以它的特色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在品牌段能够想出那个差异化，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过往所有的案例、那 一旦能够形成这个差异化的时候、当然价格要还是要有竞争力、但是你不用比别人还要再低，不用去做价格战、但是你也不可能说、因为我有一个品牌然后我 就要比别人高100%，因为你不是在做奢侈品嘛，所以这个还是就是我观察到最主要，那所以为什么我会希望找这个制造商合作、因为只有就是越接近源头的他才会有足够多的毛利在一个很竞争的市场里面去获得优胜这样子、
那可以你们刚刚说最近有在4个品牌嘛，那可以以这找一两个跟我们分享说他是如何从一个制造商里面帮他推出去推到美国的、目前有绩效了吗？
我们去年的差不多下半年时间做了大量的新的品牌、然后都在今年准备要推，所以以销售来讲还没有开始
对
这也是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旦你开始从要做到品牌段的时候，那个时间能够尝到果实的时间就比以前久很多了，就是以前我们一个客户从接洽到销售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一个客户从接洽到销售
差不多要五个月的时间，
五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因为
帮他们
做品牌行销，
对，
那以前是以他们自己的东西去卖，
对
对
对、所以我们现在一个
快啦，才3个月3个月，
他们还是会想要更快速，
快
对啊，
对。
那台湾因为做品牌通常是哪一些类型的产品都有类？
其实都有
对，
都有。 就是我们最近有做床垫，床垫记忆枕，然后那个 boroscope， 就是修水管的时候有一根管子可以进去，然后看到那个画面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不过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发现来接洽我们想要做品牌，大部分都是工厂的第二代。对，就是。就是他们可能常常出国啊，甚至有去国外留学，然后他们眼界又放得更远了，就是他们
第二代不想住代工，创意就是其实脑筋
因为他知道，
其实他们还是会知道自己工厂的优势嘛，对，但是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希望能够更贴近那个消费者，然后降低对于现在进口商或者是品牌商的依赖，因为他们也都吃过亏嘛， 对不对？都是多多少少都被砍价、被转单、抽单，这都有。对。
好，那刚刚其实稍微有提到，如果以短中长期来讲，就是公司的目标策略。刚刚短期的讲也稍微讲到市场啊，
对。
但是如果中长期来看。
对，
或者是短期也有要补充的。
OK， 所以我们最长期的 vision 就是协助创业者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嘛。那这个层面其实很多种方式去实现梦想这件事情。那我们说采用的实际方法就是协助创业者打造能够影响世人观点的品牌。影响世人观点的品牌，我们的初衷是这样，就是所有品牌来讲个故事，那你可以透过讲故事的机会去影响一个人对于事情的判断，带给他们一些好的价值等等这样子。比如说太阳眼镜，我们就希望告诉大家就是你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很大这样子。比如说 Jack and Drill 就是我们的工具的品牌，我们就觉得要告诉大家就是你的家里可以
随
心
所
欲的让你所打造，而且任何人都做得到。所以我们所想要做的是其实透过协助这些制造业者，然后帮他们打造个品牌，然后让这品牌能够带给一些这个社会好的普世的价值这样子，然后在过程当中协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不管这梦想是财务的还是只是一个吐一口气的梦想，我们很多来的客户也是一种吐一口气的梦想，我就是要做一个品牌，我就是不愿意只赚这个 10%， 我就是要赚 40%。 那他一看到他我赚 40% 他也很开心，他就是也是实现他这个梦想。那在过程当中让双方都能够获得健康的利润，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目标。
对，
那要达到这个目标的策略上，就目前
就是打造品牌，然后直接销售给消费者，对，然后能够创造出健康的利润这样子。对，
那你要补充吗？
没有，讲得很好，
谢谢。
就是最后几个问题，就是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只跟客户合作啦，就是我们所谓的实习。帮助创业者实现他们的梦想，这也包含我们自己内部的团队的梦想。那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开始我们有三个品牌，就是内部自己的创业项目。
对，
然后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团队说要做，然后我们说好，那来做，我来出钱，然后他拥有这个股份等等这样子，然后由他们再开始做
内部创业，
用内部创业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有点像叫裂变式创业
啊。对，
你说
就是有一个词叫裂变式创业，就是
对裂变。
对，
分裂的裂，
然
后变化的
变，变革的变，
对，
变革，就是让公司内部可以有把自己的 idea， 然后自己在公司里面有一个小团队去创业这样子，
就有占股份这样子，
对，
这样子，
对，
所以已经大家这三个品牌这么，
而且你刚刚讲的那个留下人才，这是关键，就是当你看到一个公司成长速度没有人才成长的速度快的时候，就提供给他一个创业的机会，要不然他就
出去创业
了。
很多企业可能到了40-50个的规模，
对，
他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要有让员工有前景啊，然后让他留下来，就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
没错，
是，
对，所以这样内部是创业又做品牌，那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回到跨境电商，
对，
都会，因为我们是跨境电商，
对，
跟跨境电商，它其实主要还是你们最基本的根本嘛，
对，
没错，
对，没错，就是所有都还是围绕在 就是整合各个国家之间的优势，然后透过电商去实现变现嘛。
嗯、
所以像在菲律宾的创业，就是我们去思考，那在菲律宾当地缺少什么东西，那跨境的去研究调查，之后从海外找到对的 supplier， 然后把产品运送过去，然后实现当地的变现。
嗯
对。
那如果就是要整合这些，刚好人才是整合是一个重点，怎么那跨境资源的整合，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反正英文是一个基本条件嘛，还有什么一些、哪些才能够这样整合各地的资源这样 可能比较大一点，
对啊，就是就是不断的解决问题吧，就比如说像我们即将原本要运货从中国大陆到菲律宾，然后我们就要去找那哪些物流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个一个去问，然后去就是就像你说的、去找资源，开始去兜这样。对，因为这个资源都不会是我们自己手上的嘛，我们没有开物流公司，所以我们一定是要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询问，去解决。对啊。
那如果说以公司的定位来讲、你希望就是你们在整个跨境电商，就是电商价值链，目前你们觉得你们的角色跟定位是什么？那未来你会希望在这个整个产业链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还是希望作为那个可以启发别人的这个角色跟赋能的这个角色、就是透过成功案例的打造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做得到的，然后那如果你想要开始做，我们可以帮你启动第一步第二步，但最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要能够到影响到更大的产业的价值，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最后是每个企业都要能够自己做、所以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有点像是这个 BOT 的概念
啊、对
对，就是 Build Operate 然后 Transfer， 就是我们帮你从品牌从零做，然后能够做一点一点的营运的规模，然后接着可能这可以负担你两人到三人的团队，然后就 Transfer 给你去，然后你开始学习怎么自己做。
简单来说我们是电商保姆，
电商品牌保姆，
电商品牌保姆，
对，就是这个最后一定要回归到所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搞一个公司，然后一百个客户，然后每个客户帮他养二十个人，搞一个两千人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不现实了、我觉得这最后的时机就是我们把他突破一开始从零到零点五或者到零点七点七五这个最难的过程，然后接着就交回给他们，让他们
自己做，
对，然后我们可能提供某一段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的。服务，比如说
一开始是专案的，最后会有一个服务的，
对，就可能他觉得说，
营收也才能一直维持那个。服务费嘛，
就是我觉得做服务公司可能很难做到一个很大的公司，所以以一个很大的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自己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一个好的电商的品牌在自己内部，所以我们熬了五年之后累积了足够的经验跟能力之后，我们做自己的品牌，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三个品牌能够成为比如说跨境电商品牌里面的示范案例这种概念嘛，然后就大家就是觉得，那这件事情是可以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台湾在跨境电商这件事情缺乏更多成功的案例，就像比如说 Anchor 这样子，那一旦台湾有一个下一个 Anchor 或一个下的好的品牌出现了之后，大家觉得啊，这件事情可以做，才有办法继续的推动这件事情，这个整个产业，对。
那我们先拍照，
好，
好啊。